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吕思云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吕思瑜。今天我们要一起看《创世纪》第25章。在这章圣经里，我们将看到亚伯拉罕的人生谢幕，也开始看到上帝赐给他极其繁多的后裔陆续一一登场。《创世纪》从第12章开始，就是以四个族长的历史架构起来的，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这四位族长历史中，可以说以亚伯拉罕的历史最重要，所占的篇幅也不少，从第12章开始一直到第25章才结束。虽然在24章就渐渐减轻了亚伯拉罕的角色，但一直到在新约圣经当中，仍旧会常常看到与亚伯拉罕相关的资料。25章一开始的第一大段讲到亚伯拉罕继续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土拉。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已经过世了，他再娶妻当然没有罪，但是难免也会有一些争议。有人说，这位信心之父依然没有学会教训，到了晚年又犯了血气的错误。有人说，基土拉这个名字和希伯来文的香料是同一个字，因此也有一种说法是，亚伯拉罕并不是真正的要娶一个妻子，而是他和阿拉伯、巴勒斯坦以及埃及等地方进行一些乳香还有一些香料的交易，相当热络，只是后来就变成他有一个妻子了。有人说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亚伯拉罕再婚没有罪，只是他这样做并不好，产生了很多问题。特别是这位妻子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叫米甸的，曾经用情欲来引诱以色列人犯罪，后来成为摩西时代和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仇敌的始祖。不过亚伯拉罕的再婚虽然让人有点想不通，但是他在处理继承人的事上还是很有智慧的。第五六节谈到他的分配遗产，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，以撒是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所生的孩子，是立约之子，立约之子继承全部的产业，这个约之外的孩子只能得到一些礼物，所以他也没有忘记要把一些财物分给其他的孩子们，并且为了免除后代在家产上发生纠纷，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打发他们离开以撒往东方去。这里说的东方应该指的是巴勒斯坦的东方，也就是阿拉伯半岛。第七节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谢幕，亚伯拉罕 一生的年日是175岁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说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，年75岁。他带着家人、财物往迦南地去，并且他们就到了迦南。因此，可以说亚伯拉罕到迦南的时候，年纪是75岁。也就是说，他在迦南地刚好过满了100年。100在圣经里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完满的数字。第九节，他的两个儿子以撒、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以弗伦的田中。其实以撒比以实玛利年轻，但是在这章经文中却排在以实玛利前面，因为他是嫡生的儿子。圣经对于以实玛利的记载并不多，原本以实玛利是长子，但是他并没有分到任何遗产，可能心里难免受到伤害。起初亚伯拉罕一直以为上帝应许的是以实玛利，亚伯拉罕非常疼爱这个孩子，因为是老来得子。这个孩子以实玛利13岁的那一年与亚伯拉罕一起受割礼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。所以你可以想见以实玛利的痛苦，13年朝夕相处又疼爱他的父亲，竟然到后来就那么无情地赶出他和他的母亲。特别是漂流在外遭遇到的所有困难、挑战和考验，可能都会加深他对父亲的怀疑和怨恨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他仍然回来和以撒一同为父亲送终。无论自己内心曾经有过些什么挣扎、矛盾和愤怒等等，他依然纪念自己肉身的父亲亚伯拉罕。第13节开始记载以实玛利的家谱。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，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必赐福给他，使他昌盛极其繁多，他必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。这个关于以实玛利的应许在本章的13-18节就应验了，也果然就看见他们真的出了12个族的族长。直到如今，以实玛利依然是公认的众多阿拉伯国家的祖先。许多时候，我们每当谈到以实玛利的后裔，常常都会用一个比较笼统的方式来表达，说是阿拉伯人的祖先。其实，如果用比较准确的方式来表达，这样并不完整也不精确。古时候，阿拉伯人泛指在阿拉伯半岛的许多个游牧民族，以实玛利只是其中之一。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也包括了闪的后代，也还有亚伯拉罕与基图拉的子孙、以扫的后裔等等。到了现代，阿拉伯人的血统就更复杂了。在中世纪伊斯兰教侵略中东和北非之后，就有更多的民族成为阿拉伯人。另外还有一些时候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等这些上帝选民的后裔，很容易就把一些不与他们同行的人有点笼统的概括性的归类为敌人。其实如果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，以实玛利的后裔也是蒙上帝赐福的后裔族群。如果 我们能更多一点的同理，也许就可以有更多一点的理解与接纳。特别是近年来，西方白人在中东一带的地区比较困难，而黄皮肤的东方人反而比较容易被接受。如果我们期望福音传遍天下，对于中东地区就应该有更多一点的关注和更多一点的祷告。创世纪第25章19节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。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，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。其实以撒在许多方面都不如亚伯拉罕出色，但是在娶妻生子这件事上却是比亚伯拉罕更严谨，也更令人夸赞。以撒只有一个妻子，这个妻子还是亚伯拉罕老仆人帮他找来的。虽然 这个妻子利百加和母亲撒拉都同样有不能生育的问题。后来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，但是以撒的做法却完全不同。二十节说，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年正40岁。二十六节说，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从以撒娶利百加到他们生下孩子，中间共有20年，也就是说他们结婚大约19年的时间，利百加才怀孕，而这19年的时间都是他们等候的时间。以撒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，但是他是原配夫人所生的唯一的孩子，是要继承应许和产业的人，所以他应该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或许就因为有这样的认知，让以撒感觉他们理所当然一定会有儿子，但是并没有。直到21节说，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这里特别说以撒因为妻子不生育祈求耶和华，这表示在此之前他可能并没有为此祈求。当我们以为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不用祷告的时候，常常那个理所当然可能就会变成不当然了。直到我们回转回到上帝面前，谦卑依靠上帝，才会有转机。以撒祈求上帝就应允，使利百加怀孕生子，并且还生下双胞胎两个儿子。在我们的生命里或许也有一些福气、恩典等等是上帝预备要给我们的，可能上帝也在等我们，等我们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渴望，等我们表达自己的谦卑和依靠。所以可能有一些恩典千万不要被自己给耽延了。圣经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但愿我们都能明白分辨这两句话的意义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。以撒的两个孩子出生之前已经有上帝的启示，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一对双胞胎比较晚生下的雅各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，雅各甚至还在母腹中就争夺要做长子。后来雅各又以一碗红汤买了长子的名分。雅各在某些方面有点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，用人的方式满足他自己的愿望，并且以为这样可以完成上帝的心意。虽然上帝拣选雅各，但是让他身为次子，就是要用他一生的时间来学功课。雅各一生挣扎漂泊，他的记载占了创世纪大约一半的篇幅。反过来看以扫，他原本是头生的长子，却轻视这个长子的名分和意义，自己一生的命运也就在这样的轻忽中被翻转改变了。当以扫和雅各渐渐长大的时候，他们两人性情大不相同。 以扫善于打猎，比较好动，看重眼前的现实。雅各城府比较深，比较会用心机，甚至有点接近奸诈。按照常理来说，以扫打猎回家，雅各应该也品尝过猎物的美味，甚至还可能常常的享受美味。如果他在家煮了汤，哥哥打猎回来喝碗他的汤，也算是合情合理，甚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但是这一回，他却利用哥哥生理上的炎热和口渴的需求，骗取了长子的名分。这件事的结论原本应该是说，这就是雅各骗取了长子的名分，但是在圣经的记载却是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其实雅各、以扫原本就是各有优缺点。雅各虽然奸诈狡猾，上帝也兴起许多的环境来磨练、来管教他，但是他对上帝的恩典和应许格外的执着与看重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以扫好动，喜欢打猎，这些并没有什么不对或是不好，但是他会打猎到累昏了，可能就显示他沉迷流连于此，很容易就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事。打猎的人本来就是看到什么就跟着去猎取什么，他的成就在于猎物，本来就容易追求一时的满足，不是吗？所以当以扫觉得累昏了，也就只顾得这一时的满足，就是要喝这碗汤。他吃了喝了就起来走了，根本就没把长子的名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他累昏的不只是他的身体，更是他的心灵。所以这件事情最后的定论是，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我们都要小心，世界上有许多美好的东西，就像猎物一样的吸引人，会让人想要去猎取，想要去得着。但是这里面有许多就像口中的美味一样，只是暂时的享受和满足，而其中的代价却是难以衡量，千万不要轻易的就迷失在里面。尤其是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是属上帝的儿女，不要轻易的就出卖掉了。要知道，今天的一点点小事，也许会变成影响以后的关键大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学习倚靠你，并且懂得定义跟随你，不要让我们受一时的需要就迷失自己，保守我们一生都跟随你的脚步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